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有两处，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114页。第一处是约翰福音第八章12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第二处在21节到47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我在父那里见的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读经到此。
谢谢小新姐妹读经。今天晚上正道的是本堂的伟华传道，他正道题目是门徒的标志。我们请传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再次的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我们来向主祷告。主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在今天晚上召集你的儿女回到这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要再次聆听你的话。主啊，你知道我们心里面真实的需要，主求你就与你的灵来浇灌引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里面，让我们借着你的话，主啊，我们再次充充满满的被真理所引导。主，求你就与我们同在，求你除去搅扰我们的意念，求你让我们在这段时间虚心领受你的话，让你的真理生命的道来改变塑造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在思想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晓得他就是基督呢？四方面。首先，耶稣的话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验证神的话语，神是真的，真理是可以被验证出来的。问题是我们认识这个真理吗？因为我们上次说了，我们要先认识这个真理才能够相信，我们相信了这个真理才能够委身。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真理，我们怎么能够委身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认识这个可以验证的真理。那可是耶稣第二个方面呢，他也说拒绝他的人遭损。其实拒绝耶稣的人对耶稣有什么后果吗？耶稣说，你们来找我，你们找不着，我到地方去你们去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回到天上去，可是那些拒绝耶稣的人他们怎么办？他们遭遇最大的那个亏损。所以当我们有疑问，好像那些犹太人他们心里面想，这个可不可能是那个救主呢？第七章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说这个是恩典啊。当你有这个怀疑的时候，不要放在一边，你要去寻求，要去认识，认识这位救主。这是神的恩典。第三方面，怎么知道耶稣是基督？因为只有耶稣能够满足人的饥渴。我们上次说了，耶稣说这个相信耶稣的人呢，从他的腹中啊，要流出活水来。我们其实是贫穷的，耶稣描述我们是干渴的。可是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这个恩赐停留在我们里面，不要只是停留在这个满足于神的恩赐里面，我们要让这个神的恩赐从我们里面流露出来，滋润周围的人。因为只有耶稣能够满足人心。最后第四方面，因为只有耶稣能够改变人呢，只有耶稣有改变人的能力。我们好像那些法利赛人的话，那就很糟糕。那些法利赛人记得吗？他们跟这个差役的对话呢，他们一错再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关闭了他们的心，使到他们背道而驰啊。可是当我们开启，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我们好像那些差役，他们本来要去抓耶稣，结果回来他们说什么？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因为只有耶稣是那个基督。可是我们要愿意敞开我们的心。那认识耶稣是基督很好，那又怎样呢？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我们是跟随耶稣，我们是他的门徒呢？那今天耶稣在第八章，他继续沿用这个祝棚节的意义来解释。那记得上次我们说第七章耶稣是在那个祝棚节那个时候讲到，提到这个他的身份。那上次我们提到这个祝棚节是怎么一回事啊？他们在耶稣时代在这个圣殿是怎么庆祝这个祝棚节的呢？我们说这个主席 读这个诗篇啊，大家就带着各种各样的树枝摇晃着，然后呢有笛子，有人跳舞，有吃喝，大家带着这个树枝来到这个圣殿，然后摆在这个祭坛的周围，唱这个读这个诗篇118篇，耶和华啊，求你拯救，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亨通。然后他们在这边求神赐雨水的时候，祭司呢就从圣殿，就是圣城的北端呢、啊，走到圣城的南端希罗亚池那边去拿那个水嘛，挑了那个水之后，回到圣殿这个祭坛那边去，把这个水倒在这个祭坛的四围，在那个底下。一方面代表这个感恩呢、啊，感谢神过去在旷野开磐石供应水给以色列人。那一方面呢，也是继续的祈求接下来神供应他们所需要的这个雨水。他们也会读撒迦利亚14章，撒迦利亚书14章，在末日的那个福气和审判，那个水从圣殿流出来，滋润四方。啊，这个就是他们庆祝那个祝棚节跟那个水的关系。可是祝棚节除了这个活水的这个重要的标记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标记，就是光。因为当时当他们庆祝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啊，整个圣城晚上呢是灯火通明的啊，7天那么久，7天的晚上，在这个圣殿的这个圣所有一个地方叫外女院啊，外院，这个女院的这个地方，这个女院有这个游泳池这么大、啊。那在这个女院的这个地方呢，有4个很大的灯台，4个大灯台，每个灯台上面呢又有4盏的大油灯，所以在这个游泳池那么大的地方呢，有4盏大的灯台，有就是有一共有16盏油灯呢、啊。那这个点燃了之后呢，整个女院是光芒四射，非常的光亮。再加上利未人这个时候会站在那个女院的一个台阶上，就进圣所的台阶上，他们唱着那15首诗篇的上行之诗啊，15首上行之诗，你可以想象吗？利未人站在台阶上，这个16盏的油灯照亮了整个女院游泳池这么大的地方，然后呢，犹太人他们就拿着火炬啊，整夜通宵的在这个女院里面唱歌跳舞欢庆，手舞足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撒迦利亚书14章那边啊，不只是讲到这个水要从圣殿，将来当神降临的时候，水从圣殿流出来。撒迦利亚书那边还预言，当耶和华降临圣城的时候，会带来光芒，三光都会退缩啊。因为耶和华降临，他就是那个光，他就是那个光。他也应许了，在以赛亚书刚才我们读起因经文，当神的义仆他来临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会做这个外邦人的光啊，直到地极，是那么的光亮，带来这个无比的光明拯救。所以当犹太人对这个整个圣会的这个意义记忆犹新的时候呢，那耶稣就在这个圣殿的地方说，我就是那个光，我就是那个生命的光，跟从我，你就能够得到那个赐生命的那个光。换句话说，耶稣告诉他们，你们所等候，你们所仰望祈求的那个光呢，已经来了，跟从我，离开黑暗，进入光明。这就是耶稣的门徒。那可是这个耶稣的门徒得到生命的光，这是怎样的一群人呢？那耶稣有没有进一步深一层的来解释这些人有什么特征，有什么标志呢？啊，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所读的就进一步的解释，从3个方面来解释。那这是门徒是怎么样的一群人，有什么标志？第一个标志，他们认识天上的父。那上一次记得吗？我们说到这些犹太人呢、啊，他们以为很了解，他们很了解这个耶稣的来头。哎呀，那个加利利人哦，我们知道他老爸做什么，我们都懂。其实后来我们读经文，我们就知道他们其实什么都不懂，他们连耶稣的老家在哪里，他们搞不清楚。这就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 那耶稣就继续了，在15节说，你们以外貌来判断人，我却有那个差我来的与我同在，为我做见证。可是他这次进一步解释，这个差我来的就是我的父，他是我的父啊，这个就触动了犹太人了、啊。这个你的父触动了他们，展开了新一轮的辩论。19节，你的父在哪里？哎呀，你看，他们还是不知道耶稣的来头。明明说他们知道耶稣哪里来，现在一问你的父在哪里？以前我做这个学生的时候啊，在念小二、小三左右吧。哎呀，那个时候念书不像现在啦，现在小朋友念书压力比较大。以前我读书放了学之后就功课也不用做，没有功课做，可能别的同学有做功课啦，那我就没什么功课做了。那放了学之后就去我的同学的家玩了。那去我同学的家玩的时候呢，通常他妈妈在家啦，阿姨在家，那我就进去了，那么就跟他玩。那通常他爸爸不在家，因为他爸爸是开这个罗里车的啊，罗里车就当然白天我想应该是有活干的、啊、就不在家。可是有那么一天，我去到他家的时候，看见恩哥了啊，他父亲那天在家，哇，原来看起来有点凶巴巴，可能我跟他不熟悉了，我还是小朋友嘛。那看到他这个可能是开罗里车了，在外面晒得有点黑了。那无论怎样，我说哦，原来安哥，原来伯父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记得啊，还好了，他也对我挺好，反正是他儿子的朋友嘛。我就心想，那个时候，那如果我在街上碰到这个叔叔的话呢，我一定不认得他了，不可能的。可是现在呢，因为去到他的家，因为去到他儿子的家了，就认识他的父亲了。那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这样了。19节开始，你们不认识我，当然不认识我的父，你们认识我，自然也认识我的父亲。可是他继续的在21节开始解释，为什么认识耶稣的父亲那么重要呢？哦，因为耶稣的父是在天上，耶稣是从上头来的，耶稣是从上头来的。你们呢？你们不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从下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这个就是那个问题了。你们不认识我的父，因为你们是从下头来的。那这个属世界有什么问题吗？哎呀，没有什么嘛，我们住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不属世界，然后我们在天上飞嘛。可是当然耶稣或者约翰呢，他不是这个意思的。因为约翰每一次用这个世界呢，他都不是讲这个地球上的哪一个国家的这个问题。因为对耶稣或者对约翰来说呢，每一次他用这个世界所代表的都是抵挡神的人或者抵挡神的价值观。所以你看约翰一书，这个约翰就说了，使我们胜过世界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信心。或者他也说了，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你看，所以耶稣说，你们是属世界的，你们是那个抵挡神的那些人，你们有抵挡神的那些私欲，这个就是那个问题了。那当然犹太人不服啦，犹太人就说，哎呀，谁说的？我们认定我们是属于父的，我们认识父。41节那边是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相当肯定。而且他们还笑耶稣，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因为当时犹太人后来的这个传统里面呢，都对耶稣有一种讽刺，都不知道他爸爸是谁呀。所以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哦，耶稣，我们有一位父。讥笑耶稣，同时认定自己有一个纯正的信仰，认识这位天父。可是耶稣也不跟他们追究这件事了，耶稣就进一步的说明，哦，你们认识天父是吗？认识天父的人有一个标志哦，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 爱耶稣的表现是什么？爱耶稣的表现是43节，明白耶稣的话，而且愿意听他的话，这个就是爱耶稣的表现。那我们很多时候不认识我们自己的，其实犹太人也是一样，这些犹太人他们以为认识父，可是耶稣啊认识他们的心啊。他们可能很熟悉律法，他们可能很了解耶和华在旧约里面的要求，可是耶稣知道他们内心里面那个真实的那个信仰是怎样的一种信仰。他们的父是魔鬼，耶稣的话他们听不进，他们一举一动都反映出内心的那种私欲，像足了魔鬼。这就是他们实际的情况，认为自己认识父，可是其实整个内心的私欲，整个一举一动都是像足了魔鬼。那我们 认定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吗？我们认定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问，好像耶稣所说的，你们爱我吗？爱我你们愿意听我的话吗？神的道有没有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呢？我们有没有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来听耶稣的话？这个就是门徒的标志。我们听见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说，是啊主，我软弱，可是我愿意照着你的话语去做，我愿意被你的话语引导，被你的话语引导。如果是的话，感谢主，神的话正在塑造我们，在改变我们。那当然到了我这个年龄啊，40岁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要比较注意饮食啊。那因为吃下去的东西啊，就很容易累积起来啊，稍微吃多一点的话，那个肚腩就会越来越大了，这个体重就会加增，很难减少了。那不过假设你现在认识我了，假设我们三年不见了，假设我就从此消失了，三年之后你碰到我，诶，伟华传道，你怎么好像胖了10公斤左右啊？然后我就说什么呢？哦，这个其实我是很瘦的，我是跟以前一模一样的，只是我见到你昨天啊，之前的那一两天呢、啊，我吃了10公斤的肉，所以突然间变得胖了10公斤，有可能吗？没有这种事情的，对不对？没有这种事情的。无论是增肥还是减肥，这个是一个慢慢持续的一个过程啊，慢慢持续的一个过程。神的话塑造改变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可是我们要有一个愿意的心。好像保罗常常用这个赛跑的这个画面来描述我们的生命的那个长进嘛。我们是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神在每一天慢慢的可是很确实的在用他的话来改变和塑造那些愿意听他话的人。你看，愿意听他话的人，这个就是关键了。当我们在神面前每次听到神的话语，我们敞开我们的心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就是门徒的标志了。也许你的长进慢，也许一些人长进很快，可是都是门徒，都是门徒，都是愿意被神的话所引导。我们看见很多，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姐妹出信，也许有软弱退后的时候，可是回到神面前愿意被神的话语引导塑造，然后呢长进，成为稳定跟随主，甚至能够带领人来认识主，稳定增长，因为他们从一个愿意听神的话来开始。不过反过来如果我们听见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听不进，哎呀他是这么讲啦， 可是我呢，只要按照我的意思去做了，他是讲他的，我呢，照着我的意思去做。你说的好像有道理，讲台讲的可能有道理，可是我的生活还是照样按着我的意思，怎么办呢？求主怜悯。当然我不是说每一次我们都听都记得神的话语，不过我们如果基本的意识是我不愿意听神的话，我不愿意按神的话，被神的话来引导，求主怜悯。但愿耶稣的话对犹太人说的话不是对我们说的话。你的父是魔鬼，你父的私欲你偏要行，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向主哀求的，因为主有丰富的恩典，我们向主哀求说，主啊，求你开恩，求你帮助我，求你软化我的心，直到我不会一直抗拒你的话语。神愿意施恩了，可是我们要，我说什么呢？愿意让神的话来引导我们。这是第一方面，门徒的标志是他们认识天上的父。第二个标志是他们得到真的自由，得到真的自由。那耶稣的教导很有权柄的，从24节开始，耶稣教导他是从天上来的，这些属世界的如果不认识父，他们要死在最终啊，他们要死在最终。这边讲到他被举起来了，耶稣已经暗示了这些犹太人会拒绝他的，这些犹太人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而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却写明我是那个基督啊，是点点点的嘛，看你和合本。他讲当他被举起来却写明我是什么啊，哦，大家都知道那个意思了，这个旧约的那个耶华显现的时候，我是那个自由拥有那个神啊，神显现了。当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就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犹太人好些听到耶稣的话，30节怎么样啊，他们就信了耶稣的话。哇，很好啊，信耶稣的快点给他做决志祷告，安排他上慕道班啊。不是啊，耶稣31节慢着，他继续对这些犹太人讲话，这些信他的犹太人啊，你认为自己相信耶稣吗？好，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要叫你们得以自由。相信耶稣吗？遵守我的道，就是活在神的话语，按照神的心意生活，然后呢，因此你就晓得真理，然后呢，真理的效果是什么？使你们得到自由。所以先遵守主的道，晓得真理，然后就得到自由了。跟着耶稣的人不是死在最终的，离开黑暗进入神的光明当中，跟着耶稣得到真正的自由。这个就是赐生命的光啊，这个就是门徒的第二个标志，生命改变，得到那个自由。那在新加坡生活呢，当然我弟兄姐妹都应该知道了，你们可能有同事有邻居，他们是不是华人啊，异族同胞啊。那跟异族的这些朋友相处的时候呢，我们要很小心啊。那有一些字眼是很敏感的，对不对？比如你千万我们有跟孩子说，千万不可以叫他们讲猪这个字，是吗？是很敏感的，是要不得的，开玩笑都不可以的。这个维持种族和谐是最基本须知的一个东西。那对犹太人来说呢，这个自由这个字呢，也是有点这个意味的。所以当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哇，他们又被触动，好像那个父那个字眼一样，这个自由的字眼也是触动了他们呢。 你敢想我们没有自由？谁说我们没有自由？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讲我们需要得到自由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哦，原来犹太人是按照他们对旧约的这个了解了，因为在旧约里面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啊，是神所拣选的一个人，特别的一个地位，甚至有拉比称呼说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自然的就成为神国度里面的儿子，是那么的尊贵啊。那么再加上亚伯拉罕认识耶和华，甚至是耶和华的朋友，所以自然的好像我们华人说的这个天之骄子啊，所以肯定了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非凡的一个地位。是耶稣37节基本上是说那又怎样呢？你是亚伯拉罕后裔那又怎样？那耶稣其实在这个时候可以挖他们的疮疤了，耶稣大可以说什么，你们不是人的奴仆，你们现在不是罗马人的那个奴仆吗？再加上你们看旧约咯，哪一个大国你们没有服侍过啊？在埃及的时候你们做埃及人的奴仆，出来的时候在迦南地你们40世代被各种迦南人所辖制，然后呢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你们又被亚述人掳去，你们也被巴比伦人管，你们也做过波斯人的这个奴隶，后来也被希腊人所统治，哪一个大国你们没有服侍过啊？哎呀，可是耶稣也不追究这件事情了，耶稣就直接跟他们讲更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你应该有亚伯拉罕的那个特征吧。亚伯拉罕的特征是什么呢？那因为在罗马书9章保罗说了，不是凡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成为神的儿女，不在乎这个血缘的关系。曾经有一个小朋友，小男孩，这个他在学校啊，这个成绩非常的差，每次不及格，然后就这一次又不及格了，拿着成绩单回家去见父亲，见他爸爸。可以想象啊，爸爸就非常生气了。这个爸爸说：“你呀、啊，就叫他小明了。小明，为什么这么差劲啊你？你看人家小华，他每次都拿第一，你就每次拿最后。他每次考100分，你就每次不及格。你在学校他们有教你什么吗？你有学到什么东西吗？怎么会这样？”这个小明愣了一下之后呢，就说：“哎呦啊，今早上老师还教了我们一句啊，他教了你什么？有其父必有其子啊。”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这个样子的吗？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儿子应该是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那亚伯拉罕行了什么事呢？也许耶稣在影射当年亚伯拉罕接待神的那3位使者，记得吗？其实是道成肉身的儿子啦，耶稣和2个使者天使走向亚伯拉罕的那个帐篷那边去嘛，然后亚伯拉罕欢喜的迎接他，款待他，因而从此得到神应许的那个儿子。可是现在呢，犹太人却拒绝神自己，神的儿子来到他们当中，被他们拒绝，甚至要杀他啊，这就与亚伯拉罕所行的是相反的，是相反的。所以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就是，你们虽然流着亚伯拉罕的血液，可是其实所作所为呢，就像主你们的父亲，有其父必有其子，你们的父亲是魔鬼。那这就是门徒的标志了，不只是表面上认识耶稣的话，相信耶稣，而且是得到自由啊。什么样的一种自由啊？那当然这不是什么解放神学讲的那种政治上的自由，这个断章取义了，耶稣根本不是在讲那个事情， 也不是那些可能一些新朋友的这个误解。他们讲哦，你们基督徒讲信耶稣得自由啊，哦，那么是不是我要做什么，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那种自由啊？这个当然也不是耶稣讲的事情。耶稣讲的是哪一种自由呢？从最终得到释放，这个才是自由。那为什么这个东西从最终得到释放才算是真的自由呢？为什么呢？因为罪是最深的一个奴役，罪是最深的一个奴役。初期教父奥古斯丁就说了，怎么解释这个观念呢？他说我们在世为奴的人呢，如果是奴隶的话，在被缠磨折磨多时，也许真的受不了的时候呢，还可以选择逃离我们的主人，对不对？当然他不是说哎呀，大家都应该逃离主，他只是说至少有这个选择，如果你是 奴隶的话。可是被罪辖制良心的人往哪里逃呢？怎么样逃离罪？因为罪在他的里面，人犯罪要满足他的私欲，可是他说私欲的痛快过去，罪还存在，罪仍然在我们里面。他说邪恶的辖制，这才是真正最深的一个奴役。那耶稣赐的这个奴役这个自由就是这里了，从这个罪中里面的罪得到释放，让我们不在黑暗中生活，得到生命的光，赐生命的那个光，这就是门徒的标志，离开黑暗，得到耶稣赐的生命，有能力选择不犯罪，有能力选择不犯罪，这就是自由了。你有这个自由吗？你没有这个自由。因为保罗他告诉我们呢，我们人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罗马书七章，我们想做的事我们做不了，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我们反而去做了。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子呢？感谢耶稣，靠着他就能够脱离了。所以我们需要从最终的这个释放。如果你不认识耶稣的话，这个就是你的需要了，因为你也可以认同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不过又或者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些人，我们像这个犹太人一样，这群犹太人他们抓住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抓住我们有了一个身份一个地位，哎呀，我做过决志祷告了，我甚至上过慕道班受洗了，我是宣信堂的会友，我还参加服事啊，这就是我的身份，我甚至是某某人的孩子，某某执事某某委员的孩子。可是有一个牧师讲啊，活在黑暗当中，坚持自己认识主的恩典，坚持自己有信心有圣灵的同在，其实大错特错。他说哎呀，这就是罪的诡诈，以为自己脱离了，其实还在当中。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以为有这些特权能够来到神面前我们就稳固了，而是还是要问最基本的问题，我们认识耶稣吗？我们跟从他吗？我是神的儿女吗？我晓得真理吗？我遵行真理吗？这是最基本最起码每一个人都需要回答的问题。如果不然不是的话，我们来到主面前承认，主啊我被捆绑了，求你释放我，主愿意赦免我们的过犯，主答应给我们自由，这是神的恩典，主答应给我们自由，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来跟从他。这是第二方面，门徒的标志，得到真正的自由， 第三个标志，他们也看见主的荣耀，看见主的荣耀。看一个视频啊，有两个小朋友吵架，两岁大的小朋友，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还不大会讲话就可以吵架了。那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很有趣的，那这个没有上文下理嘛，就是个视频，不过基本上似乎是那个小男生在这个小女生的家，就是小男生的父母亲带这个小男生到这个小女生父母亲的家了。那所以这个两个小朋友可能玩得不开心，就开始吵架了。那这个怎么吵啊？不大会讲话的孩子可以吵。基本上这个我所看见的是，他们在争论。这个女孩子说：“是我先讲不可以的。”这个小男孩说：“不是，是我先讲不可以。”不是，是我先讲的。不是，是我讲不可以的。讲了几轮之后，这个小女生可能知道讲不过那个小男生呢，他就讲什么：“你坏蛋。”然后小男生也顶了：“不是，是你坏蛋。”不是，是你坏蛋。讲了几轮之后，这个小女生又知道讲不过他了，使出绝招了。这个绝招是什么？我要告诉你妈妈你坏蛋，叫她带你回家。这个小男生愣了一下，就说：“你去。”结果那个女孩子真的跑了去了，那个视频就这样完了。那不过你看，基本上犹太人跟耶稣吵架了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从开始跟耶稣争执关于耶稣的身份，争不过他的时候就讲他坏蛋了。哪里有？那就讲他坏蛋。有啊，49节讲不过耶稣的时候呢，就讲耶稣是撒玛利亚人，而且被鬼附。用今天的话啦，你疯了，你是个疯子啦，谁要听你讲话，谁要跟你讲话。人身攻击啊，基本上人身攻击。那可是耶稣知道这个不是一个人身攻击而已，这个是一个轻慢，这个是一个羞辱啊，这个是一个羞辱。讲耶稣的这个身份有问题，讲耶稣不是纯正的这个 犹太人。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 指责了。可能我们今天对这个荣誉羞辱的这个观念不是那么的重，可能华人还是有的，西方人就几乎没有了。不过如果回到古代呢，这个耶稣时代呢，哇，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啊。因为当时的家族与家族之间啊，他们可以为了一句关于羞辱荣誉的话呢，而互相残杀，直到其中的一个家族被消灭为止，是这么的严重的。所以这些犹太人呢是太过分了，其实。可是耶稣这个时候争辩什么呢？耶稣跟他们争辩的不是他自己的荣耀，因为耶稣说：“我不为自己求荣耀，有一位我的父，他为我求荣耀，他要给我荣耀，他要为我定是非。”耶稣当然是讲到将来的事情啊，不只是耶稣被钉之后受死复活升天，也是讲耶稣将来来到这个世界上，荣耀的救主再回来审判世界的时候。那犹太人他们看见耶稣，或者他们指责耶稣不是一个纯正的犹太人，被鬼附。可是耶稣说什么呢？既然讲到亚伯拉罕呢，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了，在第八章的最后一部分。而且讲亚伯拉罕还欢喜仰望耶稣的日子啊，欢喜仰望从远处，我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可是亚伯拉罕在他有生之年已经看见耶稣将来荣耀再来的这个情况了。因为耶稣是那个亘古永存荣耀的救主，满有荣耀，不只是这个时候来到以色列人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那个荣光。这个是约翰写的，耶稣降临的时候，第一次道成肉身的时候已经显明了他的荣光，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更是有荣耀了，拯救百姓，审判世界。而是当然犹太人在这个时候忙着攻击耶稣的时候呢，就看不见了， 看不见他的这个荣光和荣耀，他们只看见这个人自称是拉比，可是仇恨他，拒绝他，却看不见亚伯拉罕，他们所尊敬的那位祖宗，早已看见，从远处早已看见的一个事实，耶稣是那个亘古长存、太初有道的那位救主。那你看，这就是门徒的第三个标志了，他们真正能够看见、认识耶稣的荣耀。耶稣自己在启示录说，看了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我是初，我是终。那当约翰又是约翰，那约翰看见耶稣的这个异象的时候，他怎样呢？他也是欢喜快乐，和亚伯拉罕一样，主啊，他说，主啊，我愿你来。这个是我们的眼光啊，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个将来的这种荣耀？认识主的那种荣耀，会改变我们的生命的，会改变我们的那个眼光，会改变我们所看重的事情。因为认识这个救主那个永恒的荣耀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重新的来评估，我们要为这哪一些事情来劳力。因为耶稣自己说了，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而是要为到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财宝也在哪里？最近去这个购物中心商场，那个时候还是屠妖节之前呢，就已经播圣诞节的音乐了，这个有点滑稽了，我也不懂是应该笑还是应该去询问一下，诶，屠妖节还没过，你们播圣诞节的音乐，不过这个就是世俗了，世俗的眼光，完全的商业化看待一个圣诞节这个节期，是购物消费宴乐的一个时候而已。世俗的眼光就是这样，这个时候应该买什么呢？吃什么呢？去哪里玩呢？这个是世俗的眼光。我们的眼光是这样吗？我们的眼光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节日呢？你看西洋崇拜，我们有自己的报佳音的机会，三个家庭开放，报佳音的队伍在预备，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永恒的价值呢？邀请我们的朋友室友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机会聚会，让我们认识荣耀的这个救主，求神帮助我们。耶稣与犹太人的对话解释了门徒的三个标志。第一个标志，他们认识天上的父，他们听到神的话，他们愿意听，他们愿意被耶稣的话来引导，于是神的话慢慢的塑造他们，改变他们。第二个标志，他们得到真的自由，因为真正的自由就是从罪中得到释放，因为罪是那个最深的奴役，也只有一个答案，就是神通过耶稣释放我们。要得到这个释放，我们必须放下我们自己所坚持的任何的地位、任何的特权。第三，门徒的标志是他们看见主的荣耀。耶稣不是那个站在那边教训人的这个加利利的这位拉比，耶稣是那个亘古长存的这位神。亚伯拉罕早已经看见耶稣荣耀再来的那个景况，约翰也看见，很多人都看见。那当我们思想，我们有没有以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待耶稣呢？如果有的话，他会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这个观点，他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他会引导我们重新的来评估我们生活里面 什么才是有永恒的价值。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晚上借着你自己在圣经里面耶稣的教导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自己能够体贴你的心意，看见耶稣这样子耐心的与犹太人辩论解释的时候，解释他的身份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自己也能够谦卑我们的心在你面前，主啊，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使到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警戒，得到安慰和鼓励，主啊，也让我们当中还没有肯定还不认识耶稣的朋友们，通过耶稣的教导看见自己和你的关系，主啊，感谢你，因为我们来寻求你的时候，你给我们丰盛的应许，跟随你的不在黑暗里走，要得到生命的光，求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我们有你赐生命的光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